这几天我们读的第一篇圣经都是读马加伯书。马加伯书是一个为信仰而征战的书。马加伯书是可以说仅靠近耶稣时代的一本书。它是一个为信仰而征战。这个故事发生在希腊大帝国时代。当时希腊帝国推行文化统一，这个文化统一啊，昨天我们读经的时候读到啊，在以色列当中出了几个无赖啊，他们煽动民众说啊，我们你看看，我们要和各个国家交往啊，给他们好好谈判啊，避免我们受很多灾难啊，他把自己民族的灾难推到是因为没有给其他的国家友好的关系上，而且这个论调大受欢迎。在昨天我们就讲了，家人们，这种论调为什么欢迎？因为它属于世俗的论调。什么叫世俗的论调啊？以色列民族的苦难来自他们对天主的态度，天主要苦难净化这个民族，像是天主的民族啊，这个民族要一帆风顺，要发展，靠的不是他的外交关系，是靠的是天主，对天主的信赖。所以用马加伯书来反省我们今天的教会也非常有意义啊。我们今天天主教发展不是靠几个外交官，不是靠几个人做一个谈判，是靠基督徒的真正的福传精神。福传不是光嘴上空口白话讲几句道理，而是我们用生命去耶稣做见证。你们到全世界去，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向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这句话不是光指着嘴说，是用你的生命。咱们唱的这两天，你是盐就得发出，盐就显起来，光就发出来，成得站起来，是不是啊？这是宣传福音，是一切受造物宣传福音，是我们教会不发展的原因，我们多灾多难的原因是什么？圣保罗宗徒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这个祸你可以理解成，在旧约以色列子们活不出天主心目中的样子，于是天主就兴起灾难给他们。那么在新约什么是有祸？我们的教会没有为天主传福音，我们的教会人数越来越少，那么当然我们的灾难就来了。我们教会不发展，我们世界该赶着更痛苦，那么这时候世俗论调容易进来。比如说今天我们把教会的多灾多难推到是我们没有给希腊大帝国搞好关系，那我们就找几个人搞好关系了，我们就发展了。没想到他们这种论调大受欢迎，但是结果带来的是什么？人家一看你有这种思想，于是希腊大帝国就推行文化统一啊，让各个民族统一的版图，各个民族都说希腊语，说希腊语没问题啊，说什么语言涉及不到信仰，但是还要抛弃你的文化风俗和习惯，这一下就坏事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子民他的文化就是他的信仰，他的信仰也是他的体制，他的国。以色列子民这个国在旧约时代，这个国度天主建立了一个国，只是用了个外邦世界国度的名字，实际上他是天主的子民，他的国王上面有天主的，他的风俗习惯就是天主的律法，天主十诫，每次法律就是他的风俗习惯。那你让他抛弃他的风俗习惯，抛弃他的宗教信仰，那你就等于抛弃他的信仰，抛弃他的天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就开始出现了大量的逼迫，那么有逼迫就有反抗，有反抗的但是也有投降的，有叛徒出现，于是好多偶像在教会里开始到处林立啊，到处都有偶像林立，把天主的像拆掉放上偶像，甚至有些软弱的犹太人把可憎之物放到圣殿里，放到教会里啊，开始 为了把可憎之流放到教会内。所以这几年我们也看到，有时候教会不小心啊，教会为了顺从世界，跟世界搞好关系啊，我们天主教看来传世界传到世界地界好像不可能了，给各大宗教都搞好关系吧啊，于是人家的神也是神，把人家的女神像也抬到我们教会圣殿里也做做祈祷。这给马加伯书记载的差不多，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教会将被世界吞吃掉。所以咱们天主教这几年缩水，为什么缩水呀？因为我们对天主都没有信赖了，我们认为我们给别的宗教给世界搞好关系。什么叫搞好关系啊？不要逼迫人家信教嘛，不要让人家信天主嘛，是不是啊？啊，人家信得好好的，你为什么非要讲耶稣让你心里麻烦呢？你知道天主教最讨人讨世俗人不高兴的一点，其他的宗教基本上都不传教，唯独天主教，唯独基督信仰，他自己信天主还不行，他还得让谁呀、啊？让别人信，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的义务。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宗徒说，基督既然替众人死了，那么众人就都死了。基督既然替众人死了，那众人都不能说我跟耶稣没有关系。耶稣是为世界上每个人死的，所以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和耶稣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你不能说我愿意信就信，不愿意信就信，就好像你欠了亿万欠款，有一个人替你还了债的，你不知道，别人告诉你了你还不感恩，你说我不知道，那叫没有良心。那一个人替你死了，你竟然说不知道，或者我知道耶稣替他死了，我不告诉这个人耶稣替他死了，那我是埋没良心，我让他成为一个忘恩的人。这就是保罗宗徒说的，我也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不光是有祸有罪的啊！所以我们教会不翻，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们给别人搞好关系，给各大宗教搞好关系，搞好关系了不用传教了，还需要传什么教啊？啊，基督信仰在这个讨人不高兴的一点就是，你信天主吧，你还得让我信。是的，我信耶稣了，我还得告诉你，你信耶稣就得救，不信耶稣就不得救，就这么简单。圣经这么说的，我就这样讲。有一个人替你死了，在2000年前替你死了，替所有人死了，但是他死了却复活了，因此我们得救，信他你就有希望，就得永生了。这是个大好消息，我要告诉你，我告诉你你不信那是你的责任，但是我相信这个好消息告诉好多人，只要有良知的人他会接受耶稣的福音，福音就是这么传开的，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也同样的，我们把教会的不发展啊，教会发展不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传，我们不传耶稣，因为我们对耶稣信都不够了，我们都不相信他是唯一的救主了，我们相信除了耶稣可能别人还能得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把教会的不发展归结到我们给外界人搞不好关系，给其他宗教搞不好关系，我们要搞好关系啊！你们也是神，我们也是神，咱们都是神，都好好的啊，共同祈祷，搞好这一搞这个，我们说其他宗教的民族之风问教的进入了，所以今天导致我们天主教啊，就像当时以色列子民的。于是希腊大帝国这个亚历希腊大帝国的这个当时这个王叫什么什么什么安提什么约古的一个这个家伙，就啊这个什么国安提约古这个家伙就推行了家文化，就什么文化统一，就文化统一就是其实就是逼迫你背教，你背起你的信仰，请只能接受希腊的神，背起你的神，从哪开始啊？先让你背起天主的诫命啊，昨天讲的今天就背起天主的诫命，到处天主的震怒就降到以色列，这慢慢就是。那今天记载的是一个故事，一个90岁高龄的老人，一个经师啊，你看圣经写的，有人用利益拉开他的口，强迫他只吃猪肉，因为他的风俗习惯是不吃猪肉是一点，割损不吃猪肉还有很多，是不是啊？人家让你犯天主的诫命，就是 第一步，你犯了天主的诫命，等于说你的腰带就松了，腰带松了，你打仗就没劲了。所以保罗宗徒说要用真理做带，打过仗你知道，腰带就憋住一口丹田气，你就有底气。当你腰带松了，没有底气了。什么叫腰带松？当真理，你妥协一个真理，丧失一个真理，你的就没有底气了。你只要没有底气，慢慢你就松了。那么建立攻打底气什么？先让你们吃肉，这个圣人不吃啊，不吃，把肉吐出来，宁愿死也不羞耻的活着，别自动走向刑架啊，也不吃啊。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朋友跟他相识多年，就是管这个事儿的人。我告诉你，真正闹交呢，你不要想你朋友，他到时候也会成为更大的敌人，因为他利用他的友谊来诱惑你被教。咱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你吃了这盘肉吧，这是牛肉，是不是啊？就是你吃了这盘肉吧啊，我给你带着准备好可吃的肉，这是牛肉羊肉啊，你假装吃，你吃了这个鸡肉了，其实吃的是牛肉，就可免一死啊。由于咱们多年的友谊，还可以获得优待呀，是不是啊？这一个思想就像这个无赖说的，这种思想会大受欢迎在教会里，因为这种思想又能保住我没吃牛肉啊，我没吃猪肉啊，我吃的是牛肉。但是其实吃不吃猪肉，吃猪肉是罪吗？那今天说是不是罪呀、啊、不是罪。那问题实际上不是吃不吃肉，而是吃这个肉代表着什么。因为当时天主规定不许吃肉，你吃这个肉代表着你背弃了你的天主，所以不在乎这是什么肉。此时此刻在这一刻你吃的这盘肉，如果是让别人知道你这盘肉就是代表着你背弃了你的天主，那这什么肉，就是一碗土豆，你是背弃了天主。所以你看圣经怎么说，他做了一个豪爽的决断，这决断符合他的高龄和声望，符合他积劳而生的白发和自幼而生的地方，更符合天主立的神圣法律。因此他向他，因此他说明自己的意见，告诉人快把他送到阴府里去，说像我这样年龄的人绝不相宜的作为啊，我不应该作为，这叫伪善。表面你吃的是牛肉啊，实际上你吃的是猪肉，这叫伪善，免得许多年轻人相信年高九十的阿累阿扎尔也接受外邦人的风俗，因为我假装和贪恋产生的缘故而误入歧途，这样不免在我的高龄上涂上一层污点和耻辱。况且即使目前我能逃避人的刑罚，可是或生或死总逃不过全能者的手，所以若是我现在勇敢的死去，给青年们留下一个高尚的榜样，为了可敬的神圣法律甘心慷慨牺牲，才不愧享受高龄。说完这话立即走上刑架。这时候方才的那个朋友和颜悦色，立即大怒啊，听见变成仇人的仇视的态度啊。当他快死的时候，他呻吟着上主，具有神圣的上主，他明知我能逃过一死，但是为了敬畏他，我的肉体在木杖痛打之下非常疼痛，但是我的心灵却高兴地忍受这一切，他便这样死了。为什么我们天主教殉道的多？为什么我们天主教在真理上那么执着？因为马加伯书，马加伯书就是连装甲都不行，因为你既然信天主，就要信得彻底，你要为天主作证，不是光在顺境中，在逆境中，你不光是心里信天主，外表上也得什么，也得要表现你的全然的相信。今天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这个时代，世俗化侵占教会， 我们教会逐渐的也像那一群人一样世俗，好多个符合世俗之风，跟潮流，把信仰变成什么？把信仰变成一个可有可无的，或者我们啊也开始吃猪肉，啊跟吃猪肉差不多，啊那么呢，文化会把我们一点点吞吃掉。今天你吃猪肉，明天吃的就不是猪肉了，明天你就不割损，后天你不遵守安息日，再后天呢，你开始不朝拜天主，朝拜叫你朝拜偶像。我告诉你，只要第一步迈出去，后面人家拜偶像你也拜，真的你会拜的，因为第一步牺牲了，第一步做到了，后面你都会做到的。啊，魔鬼很狡猾，他知道你第一步让出去，最后一步你就是卖。你最初一开始的时候，魔鬼诱惑你，没事，只是吃点猪肉不算什么啊，只是出点这不吃猪肉，这一点不算什么，这也不是什么那什么的。第一点看似不重要的一点牺牲了，后面跟着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最后变成没有不能牺牲的了。所以就像今天，我们好像不需要殉道了，没有殉道的必要了，以后还需要殉道吗？没有道可殉了，因为没有道了，还殉什么道呢？啊，比很多道重要的道都可以牺牲了，还有道可殉吗？如果连耶稣都不是唯一的救主了，还需要殉道吗？啊，如果连天主的律法都可以抛弃不要，不需要殉道了。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什么？一个世俗风云变化的时代。这时候我们需要什么？像厄里阿扎尔这样大司机出来，啊，马加伯的母子八人出来，啊，这就是马加伯书为信仰。马加伯书后面接着主耶稣就来了，啊，所以我们看了今天的圣经，也求天主啊光照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在这世海里，啊，我们在世俗的海洋，教会这艘船会受到各式各样的风浪击打这艘船，愿天主圣神护佑着教宗，啊，能够带领教会这个大船披荆斩棘，抵挡住各种风浪，啊。教会天主允许他的教会遭受内忧外患，那么天主也有让教会去得胜，我们对教会仍然充满着信心啊！我们要对教会充满着信心，为什么？因为耶稣的话，耶稣说阴间的门绝不能战胜啊！虽然我们看着教会也有软弱的地方，有不太理想的地方，但是天主正是利用这种软弱不太理想让我们发信心啊，如果咱们教会的都是圣人圣女，还需要发什么信心呢？不需要发信心了。就是我们看到教会也有很多软弱的兄弟姊妹，好像迎合世俗了，看着教会好像没有力量了。我告诉你，就像耶稣去世的时候，众人都认为大势已去了，但是突然耶稣从死者中复活。我们教会像耶稣一样，需要经历耶稣的苦难、生死、死亡和复活。教会需要经历死亡和复活，教会才能真正的复兴和更新啊！让我们为教会祈祷。